大家好，很高兴能到这个有个机会来到北卡。我在美国去过很多地方，算来算去我南卡也去过，那就是北卡没来过。我觉得而且这个一下飞机就看见 Research Triangle 久闻大名。我这两天都是在车子跟教室跑来跑去，还没有看见 Triangle， 只是看见那个地名 Durham， 还有什么 Raleigh Chapel Hills。 我就想，哎，我是来到 Triangle。 感谢主有机会来你们贵教会。我要谢谢Jeff， 他这两天招呼我跟师母，哇，真的很，我想我的儿子招呼我不会比他招呼的好。觉得在组里这很亲切。你们的黄长老我们几十年都没有见，两年前头以前可能见过，我不记得，两年前见，现在见面好像家里人一样。真是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这经文，我叫生命的福音啊。经文都打在上面，那我们就麻烦哦，你们看这里，我看那里，就麻烦你们大声来念。我听你们念啊，来。
凡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定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那我这个，对不起，我把我主要你们注意的经文都把它underline， 就麻烦你们再注意一下。第一个要注意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然后呢？我问问题回答的时候，就是免得大家睡觉的意思，就是你们就麻烦答一答，这样的话我们就晓得你们跟我是一起的啊，免得我在这里独角戏实在是很辛苦的。那我这两天教学也是，我花有一些时间请他们来分享，也是这个意思。好，第一个请你们注意的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呢？然后第三呢？我想这个次序很重要，请你想一想，第一要有圣灵，第二要得能力，第三才做见证，对不对？好，我们再念下一段，请你们念。哇，这个经文就长很多了，而且信息可能也是蛮丰富的。那也麻烦你们照着我那个 underline 的看一看啊。第一个请你们注意的是灵，哎，那跟刚刚那个读的有没有相似的地方？都是从哪里开始？从圣灵开始啊。第二呢，高我，哎，跟刚刚那个也有点像，是不是？啊，你们必得，然后得到能力，对不对？刚刚是说得到能力，现在是说得圣灵高我以后就怎么样，就可以传福音，啊，传福音给谁呢？哇，这个有点困难啊。那在北美的华人都是 upper middle class， 所以我们福音传起来很困难是有原因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没有注意到啊，因为这其实我住的地方也是 income 收入蛮高的地方，你真的去比较贫穷的地方，你才会觉得福音真的是传得快一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也有所谓的学生事工，都是很多本科生，那他们本科生都是比较家庭还不错的，要不然不能来，对不对？ 所以我们拼命传了。我想这两天跟很多弟兄姐妹交谈，他们也是很努力传福音，很认真，请客吃饭，带他去买车子，买这个买那个，结果买了半天，请他来查经的时候只来一个两个三个，可是我们说哎，来三个好高兴啊，总比没有好嘛。那我们今年三个月以前九月去杭州，也是本科生，哇，那个本科生就是比较普通家庭的，那跟他们讲福音，我的感觉就快很多。我觉得是圣经上说的话都不是说的好玩的，也不是要我们故意变。那你说我们已经 income 这么高怎么办？那我们等一下再看怎么办啊？好，然后下面麻烦你们再看一下。我是有个错觉，我以为我指那边你们就看到了，不过对不起啊，原谅我这个不是很熟。看哦，对不起，好，我就不梦了。那他差遣我报告，报告什么？可不可以请大家注意一下？有几件事情，四件事情。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花一点点时间，因为时间实在很有限，就是分享圣灵降临，我们得能力，然后我们去传福音，然后我们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这些啊。然后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求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在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早晨，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音抗水平很高，但是我们心里是你的孩子，我的心里是相当贫穷，有的时候就是靠自己的能力，我们虽然晓得不能依靠才干势力，是依靠耶和华的灵。天父，就是求你怜悯施恩，我们有时候就是依靠自己，求你再一次体恤我们的软弱，你的圣灵对我们每个人心说话，每个人的难处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心都是向你敞开，主啊，我们愿意为你做见证，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的做我的见证，我们刚刚你们还记得啊，他说圣灵降临你们就必得能力，然后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通常把那个做见证变成是行动，是不是？是一个动词，是不是？做见证我们想到是什么？想到是行动，想到是做很多事情，不是吗？今天假如要开布道会，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有没有很多事情要做？不是把一个讲员请来丢他上台就可以讲了，没有人去发传单，没有人去打电话邀请，请客吃饭，开车接送，安排椅子，安排这个布道会有谁来啊？那就讲员自己讲给他太太听嘛，不是这样吗？啊，开完布道会还有很多别的事，是不是？要跟进，要陪谈，好，若万一有人信主，还得很多很多很多事做，对不对？事情多不得了，每个教会的执事都很，一年两年就很容易 burn out， 你说是不是？所以很多教会都呼召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为太多事没有人做了，是不是？假如你怜悯我的话，你就说是，让我可以继续往下做，怜悯一下啊，你说是不是？
是。
哎呀，谢谢你，谢谢你，很高兴得到鼓励。可是你有没有注意？他那个原文的字是 witness， 这个字是动词还是名词？名词啊，那开布道会去做名词就没有动作了，这讲不通了。对我们在二十世纪 bu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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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 我们是 busy bees。 你看那个蜜蜂哈，蜜蜂很好做那不动的，我们这个 busy bee 的话只变成名词没有动作的话，它不能接受的。你有没有试试看过祷告会，大家祷告，大家坐在一起，突然五分钟没有人祷告会怎么样？哇，在祷告会的人就很紧张啊，就是我。我以前做牧师祷告，我说这糟糕，圣灵没有动工，那我就拼命祷告，我越祷告别人也不讲话，就变成我一个人祷告。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们对安静很害怕的啊，所以这个意思很提醒我们，我们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成为主的见证人。我特别把那个人翻出来。所以在圣经的原意里，不只是圣经，在主耶稣的原意里，做事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那五饼二鱼的时候，主耶稣其实那个五千人做呢，主耶稣说不必麻烦腓力去什么找一个小孩拿饼，哎，每个人都吃饱，每个人都吃饱了嘛，对不对？何必麻烦那个腓力说哎，跟安德烈腓力你们去想办法。我说真是穷开心，这两个人有什么办法？什么办法没有啊？好不容易找到五饼二鱼，还说你分给他们，他分什么啊？五饼二鱼他那俩很聪明啊，他主啊，这个分给几个人就够了，这么五千人。这些门徒就好处就是他们很实在，想到什么说什么。主耶稣要他们看见的是，我要你跟我一起同工，其实你不能做什么，你能够做的就是跟我一起经历上帝圣灵的大能。在这个经历上帝圣灵的大能里，你的工作是次要。我在你们教会讲这个容易啊，在我教会讲这个工作次要的话，那我们那个事工开始越来越少人做，就是我做啊，就很紧张。所以我在你们教会讲，不是说叫你们不要做，就你看见这个圣经的好意是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行动，尤其是学 engineers， 你们这边都是 PhD， 我们那边都是汽车工程师，汽车工程师绝对行动派。我每次讲一个东西，他说牧师讲完没有？讲完了 action plan。 哎呀，我超高，我这个学理论，有理论物理数学的 action plan 很少的，跟你讲，每次被他问住，你讲。后来我也学会，我就说我有一个 flow chart。 哇，今天 flow chart 好高兴。至于里面是什么慢慢讲，他晓得我已经 catch up。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每次 flow chart 写得很满，大家忙得很忙，忙乱乱，忙到最后大家怨气很大，懂我意思啊？第一，一检讨这个 flow chart 结果很不好，就开始检讨。我每次都劝他千万不要用检讨，国内来的人非常同情我，他们对检讨字非常反感，所以我说不要检讨。哎，对对，不要检讨。哎呦，以前住台湾来说不要检讨，他们说应该检讨啊。现在国内来我就有同工，哎，别检讨。好，所以不要检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检讨人，对不对？我们的施工的 flow 下次可以看看。所以基本上，外面的行动是绝对需要的，但是若是没有里面的生命的话，就适得其反。头一年还不会适得其反，过了一年以后一定适得其反，因为大家都累得一塌糊涂，本来还有一点灵修时间，还有一点跟夫妻恩爱营，还有一点沟通时间，现在通通送给教会，送到教会大家都 burn out 以后，大家彼此检讨。所以今天常常是这个。所以我记得以前那个，我忘了那个老传道人的名字，在多伦多我们请他来讲道，他就说啊，他说我鼓励你们要热心爱主服侍主，但是我也要警告你，那个很热心的基督徒在教会里就制造最大问题，因为他们很多很多热心，他们的生命没有得到能力，没有得到安息。这个能力安息我等一下要讲是大概什么意思，不是一个很空洞的像灵恩派说我们坐家里祷告，祷告突然一下看见一个什么什么形象， 我就觉得灵里服兴，而不是，当然我也不敢说他这个不对啊。但是我等一下从下面主耶稣自己如何传福音，你就看见主耶稣的福音怎么传。好，好，这个就是生命见证，我就快一点。这个我就通通跳过哈，我就讲这段话。这是尼头森弟兄说的话，我特别要小心。尼头森弟兄说很多很多话，写很多很多书，我不是完全同意他。那我因为我的博士论文里面有一章就是专门对他的人论，原谅我这个因为中文没有很多好的名词，不晓得怎么说，用西方名词就是 anthropology， 翻成中文就是人论嘛，就怎么看人啊。他的人论我是觉得，原谅我在主前就是很诚实的浅见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不代表神没有重用他。我们每个人都，我常常想，我带着一个那个审判，就是陪审员，就是法院不是有陪审员吗？最近上我课就晓得我要讲什么。陪审员就是戴着帽子看看别人有没有什么错嘛，对不对？他唯一的工作就是这个。但是，所以我看别人的事工、别人的著作的时候，我会带变成陪审员，要很小心看嘛，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我也是那个defendant， 我也是被告，别人也拿那个报纸看我了，所以我虽然做陪审员，心里要有一点 mercy 啊，要有 grace， 所以我也是这样用这个心态看他。我是很感谢主，他留下很多很好的东西给我们，今天还可以用，但是不代表照章全收啊，这个就是非常好，这是我的座右铭之一，我放在我的书桌前。他说神看重我们的所事，重于我们的所作。好，讲的好不好？好，这是七八十年前写的东西，我觉得神韵都被他抓到。真正的服事是生命自然的流露，好不好？所以你不要太辛苦啊，要自然的流露，我们是辛苦到不自然非流露不可。其实是说我了啊，不是说你们。算得上的服事是基督生命的彰显。因为听到人家做见证说某某人不轻易做了一个动作，讲了一句话，让我得到很大的鼓励，有没有？有。那就是基督生命的彰显，是你挡不住的，你也是不能假造的。我们人就像一个水瓶，你们装什么不晓得的，对不对？但什么时候晓得？你敲它一下，你摇它一下，里面什么就出来，挡不住的。平常安安静静的时候可以在家想很久，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可人家突然一句话冲过来的话，你里面东西就跑出来，那个叫自然的流动。所以那个时候需要什么？当太太提醒是最好的，需要圣灵的工作。做得不好的时候最懊恼就是自己，然后怎么办？不需要照中国那个老法子，打一个耳光罚嘛，到台上去认罪。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这一套，我从小在台湾就是这样，做好上去得奖，做不好了上台脸上画圈圈。中国人就这套，圣经上从来不是这样做。你没有看见耶稣跟任何人公众羞辱他？ 你有没有看到？没有。尤其他的门徒啊，耶稣跟他那个门徒待了三年，最后不认主的不认主，争权夺利的争权夺利，吵架的归吵架，耶稣再过三天要上十字架，这些人干什么？假如我们是耶稣基督啊，上台打，每个人打一个耳光，自己认错，不是这样吗？你怎么教你的儿女就反应你对天父的教导是什么样的看法？但是 耶稣不是用这个法子，等一下我们看耶稣用什么法子。然后他说将身体献给主，让上帝来做工，不让上帝做工的也不能做上帝的工，讲得多好。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安息安静的时间，很多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等到我们做工的时候就变成自然流露。好，这很清楚。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耶稣基督他出来传福音怎么传。罪人要悔改，要信耶稣，钉十字架，罪蒙赦免，得新生命，得永生， 是这样传吗？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像保罗说，他说我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什么，这是福音的中心啊，这绝对没有错的。但是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是怎么传？你想想看，他说我今天要传的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哎，他说什么意思啊？因为他就是耶稣基督啊，他钉十字架没有？有没有钉十字架？不，我再重问一遍，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有没有钉十字架？那他说我钉十字架，人家就问他什么意思，那花很多时间解释，是不是？是，谢谢。很多人还点头，我就已经心领了，你说是更高兴。可是耶稣你看他在马可福音，他说他出来传道第一句话是说什么？就没想到来考试的。他说天国近了，然后当什么悔改信福音。讲的好不好？好，我们不敢说耶稣说的不好啊。可是你想想看，信福音信什么？他有没有讲？有没有讲？没有。没有关系啊，我们说实话，说错了上帝会原谅我们的啊，因为我们是诚实嘛啊。你只看那一句话的话，你只能传悔改的福音，对不对？悔改的福音够不够？不够。我们中国人很喜欢传悔改的福音，我们不但是喜欢传悔改的福音，我们信的主还一天到晚叫人悔改。叫谁悔改？就不是除了我以外别人都要悔改，而且悔改都不是所谓那么严重的悔改，就看见你很多行为的不对，对不对？很多态度的不对，很多让我觉得不生气。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我最近我有一个姐妹跟我讲，上帝给我一个先知的灵啊，我听了很紧张。我说什么叫先知灵？要专门指责人的不对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哪个先知是这样？哦，他说耶利米就这样。我说你晓得耶利米受多少苦啊？还没指责人家说，不晓得被人家指责多少遍。哦，他不讲话。悔改不是目的，请千万记得，悔改不是目的，悔改没有美德的。什么是目的？信福音，得罪得赦免，得神的恩典，就是下面要讲，那是快一点。好，所以那这个贫穷的人我就给他跳过啊，因为现在没有时间讲贫穷。我们讲福音的内容，他有四项，对不对？他说第一个叫什么？我们忘记了。他说传福音，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他说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四项，这是福音的内容。所以悔改是让我们能够被释放，使我们的眼睛得开，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得到神喜悦人的信，这是目的。惩罚指责永远不是目的，千万不要搞错。若是只有惩罚指责的话，我们的事工越来越辛苦，我们的路越走越窄，我们中间的关系怎么样越来越远。 谁是专门负责惩罚跟指责的？警察、法官。谁有被警察发到查单以后，警察先生谢谢你，请你今天晚上来我家跟我同住，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就是警察谢谢你，请以后，希望以后我们永远不见面。真的是这样吗？你一天到晚指责别人的话，人家对你的感觉也就是了，没办法了，牧师谢谢你指责，以后希望永远不见面，下次不要 renew 你，就是这样嘛。你看耶稣基督碰到那个路加福音十九章撒基亚，撒该，那个是个大坏人呢，是不是大坏人？哦，你们不认得他，他是税吏长啊，但当时税吏长是跟妓女是同等的，是恶名昭彰的，是不是恶名昭彰？是，好，谢谢。他这么恶的人，跑到树上来见耶稣，耶稣说：“假我是耶稣哈，跟你在一起是羞耻呢，对不对？”但耶稣怎么说？我今天晚上要去给你家住，怎么回事情？为什么耶稣没有很强烈的指责他？圣经没说，那我也暂时不去解这个经。但是你可以看见耶稣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目的。他说人来，在这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最后第十节，他说人子来是为寻找拯救什么好人？不是，寻找拯救什么看得好还不错的人？不是，寻找拯救什么？时尚的人。所以那个目的是非常清楚的。要不要指责？当然不指责他怎么想错呢？但是那个不是目的，指责是让他晓得他是时尚。一旦他晓得时尚，那个时候工程才开始啊。我们通常是以为把人骂了一顿，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工作还没开始呢。因为主耶稣说被掳的则释放，我们以为骂人就可以把他释放出来，事实上耶稣基督的整个的工作可以用回转挽回计做他的描述。先知可能是指责，但是先知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就像施洗约翰，没有耶稣，施洗约翰没有用的。拜托拜托啊，请你心里记得这个话，这会帮助你的夫妻关系的，帮助你的同工关系的。千万不要以为我指责就是做了工了，你搞不好你是只是做拆毁。哎，你说耶利米也做拆毁？我常常提醒耶利米死得很惨的，不要随便扣，随便断章取义，帽子随便乱戴。没有几个人可以呼召出来做耶利米的，但是我们需要很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是圣经要我们做的。所以第一个就是被掳的得释放。哦，我们说是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跟那个犹太人说：“你们若是真理可以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说：“我们也不是做奴仆的，我们为什么要得以自由？对不对？”很 famous saying。我们也是，你跟这个传染给人说真理叫你得以自由，我是博士，我又是什么公司的什么很重要的主，我有很多研究项目，我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也没有什么人压迫我，我为什么要得以自由？但耶稣说一句什么？是最被最辖制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第一个要得以自由的就是说在罪的捆绑中被拯救。那这个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一再描写良善的重要。就在 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是讲那个撒基亚，他是很不好的人嘛，对不对？很不好，很不好的人啊。那十八章最后一段讲一个很好很好的人啊，就是一个少年官嘛，记不记得？那少年官是非常非常好的人，好得到一个地步，又有钱，又是富二代，可能是富一代，品性又好，对不对？又年轻，又单，可能又是单身。说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嘛？这么好的人，对不对？可是他跪在马可福音十章，说他跪在马路旁边等耶稣来，然后他问了一句话，他说：“善良的夫子，我当如何行可以得永生？”哇，这个人是很厉害的人，他不但聪明，什么有钱什么都不说，他对人生最基本的公义善良有一个了解。进天国绝对不是糊里糊涂就是阿门就进去了，绝对跟善良有关系，不是吗？而且每一个人心里对这个都有渴求，对公义善良都是有渴求。但是他问的一个问题，他说：“善良的夫子。”那主耶稣的回答很简单，你为什么称呼我善良？你晓得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善良除了上帝以外，这是我们人类最基本的问题，这是福音最基本的问题。今天福音不是为了让人家上天堂，我们常把上天堂，我常常讲，只要上天堂只是上天堂的话，你到那边会失望的。就好像你上天堂假设是来美国的话，你来美国国内来，这美国飞机场这么小，到马路车这么少，房子这么矮，他不来了。不想，因为你来美国你不想要什么，你想你上天堂你以为是要什么？解决人里面没有善良的问题。你真正扪心自问的话，你晓得你自己是有问题的。我在中国讲这个他们都了解，我是说没有一个善人，大家都了解，从总书记到清道夫没有一个好人，包括他自己，他们都晓得，可他们的答案就是说啊，大家都这样，什么办法，就算了嘛。可是被孔孟教过的人，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人，这很危险，那个自以为意是非常危险的，一辈子走不出来，然后跟所有的人都开始隔离。为什么？我永远是法官，我从来不需要做被告。有一天你做被告，你才晓得你是有问题的。谁来告你？魔鬼撒旦控告我们。等到被人控告时，你才晓得你是 defenseless。 所以你了解自己的有问题的话，你才会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救恩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那个少年官还跟耶稣后面的对话是很可惜的。那耶稣问他说：“你律法有没有守过？”守好了，什么都好了。可耶稣就是要跟他提醒一句，就是说，善良是全部的善良，不只是遵守某一个地方。你包括你所有的钱，都要去周济穷人。那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靠他自己，他做不到。这是圣经最基本的信息，你不管是周济穷人，你做任何事情靠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达到神善良的标准，你只有来到他的施恩座前跟他说：“天父，求你赦免我，开恩怜悯我。”在马太福音，在德鲁加福音十八章前后就有两个人到圣殿祷告，对不对？一个是税吏，那税吏怎么样啊？捶胸，这是税吏啊，我是不义的人，主要求你开恩赦免我。另外一个人是还不错的人啊，我十一奉献怎么都做了，结果上帝说哪个人祷告上帝听？那个税吏说自己有问题的人，但是说自己有问题不是目的，得上帝的赦免。就像路加福音十九章的撒基亚最后得上帝恩宠，有没有？有，在他家住了一晚上就得恩宠，得了恩宠以后他怎么样？钱通通不要了，一半的给穷人，讹人家的还人家几倍？四倍，我算了，假如他三分之一 钱是讹来的话，三分之一城市所有钱已经都没有了。那个少年官做不到，他那个撒基亚做到没有？做到。是不是因为他比较努力？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别的可以放下。我们人生服侍，所有人生都是这个同样简单的道理。你若是里面什么都没有的话，你也给不出去的。被爱过才会怎么样？才会爱人。被赦免过了才会怎么样？赦免人。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饶恕，像天父饶恕你们一样，要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像主耶稣基督饶恕你们一样。你们要彼此，我给你一个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怎么样？彼此相爱，老命令啊，从摩西十诫一直下去，叫他们彼此相爱。可为什么是新命令？像我爱你们一样。你没有被爱过，你怎么爱法？所以我爸爸以前爱我就打我，现在对我儿子也是，他爱我爱他我就打他嘛，就是这样。第二个，他说，第一次第一个啊，第二个，这个我刚刚讲过，好，赶快。第二，他说得自由。我们想，我们也不是监牢犯，得什么自由啊？我们是每一个人都在自己过去的创伤的苦毒里被捆绑，被牢笼子。你常想开玩笑，你难道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创伤，有过去被人家欺负或者心里有苦毒吗？我没有。你真的没有吗？你从小到大在学校没有被人欺负过吗？在公司里你都没有被人家不公平的对待过吗？假如真的没有的话，那你就是常常欺负别人的人，人家拿你没办法。我在中学的时候就这个感觉，我学校几个在台湾叫太保，哇，那个太保我就很羡慕他们，为什么？他就走路都横着走了，看到你桌上有饭盒，这是我的，是，这是你的，就给他了，要不然他这在后面打得你鼻青眼肿了。你有没有被人家欺负过？有没有？有啊，现在敢说有。我想每个人都有。但是我们，你有没有了解？你那个创伤成为你现在对人的反应。我讲一个见证啊，就是上礼拜发生的事情。我应该几点钟下台？11:15，好，我快一点。那个，我们教会一个弟兄，我在那个上课的时候讲过，他在 Chrysler 上班，他有一天早上去上班，跑到那个开会的时候，他每个人都带一个电脑，都有一个charger。每个 charger 都长得一样，那电脑可能不一样，每个 charger 怎样，所以他一进去他就把他的 charger 往墙一插，他就坐那里，哎，看到旁边还有一个电脑，电脑没有人，没有 charger 也没有人，哎，等一下那个一个印度的女同事进来，一进你看，哎，看就很生气，哎，他生什么气啊，就用英文跟他讲，你这个 charger 是我的，本来在我的电脑上，现在跑到你电脑上了。这个人也不是好惹的，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当场给他回过去，你有什么证据？这样子就是侮辱我的人格。哇，我说这个人在美国训练很好，中国人本来美国都是，哦，不晓得怎么办，他反应之快啊，他来了当来久了嘛，然后他就会开完了，回到房间，走路上圣灵就责备他，他就很生气，他责备他，他说谁说是，哎，搞错吧，是谁 who did something wrong to whom， 他说这个女的对不起我，怎么还要，我只是 defend myself 嘛，哎，没说错啊。然后他又坐下来位置的时候，圣灵就让他看见，他说其实你不需要这么强烈的回答他。他就突然坐下来祷告的时候，他就想起 20年前在学校里被一个玻璃欺负的故事。他说在我就细节不记得，他说当年在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好像是高中大学，做一个实验还是什么，明明是他做的，最后那个玻璃进来就说这就是我的，他看他那么凶他没办法，说啊就给他，他说这他一辈子他觉得很，他两个羞耻，第一个是觉得被欺负，第二是觉得什么自己很软弱嘛，这个男人怎么会这男人可以做这种男人，可是要打又不敢打嘛，看人这样怎么办呢，这一辈子他在里面，所以刚好这个印度女孩是小小的，你晓得机会来了刚好给他，而且又不是老板，你还敢欺负我，你又不是我老板，小小就跟他回去，哇圣灵就责备他，责备他不是说他是做得不好，就说 you don't， 他讲得很好，他说你不需要这样，哎呀他突然就得到医治，他说主啊我谢谢你，他跑去跟那个小那同事讲，他说 I'm sorry for my attitude， 他不是说我说错了 my attitude， 他说我不需要这样说，他说我应该说你假如你觉得这个是你 charge 是你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自己带进来的，他这样他讲完了，那个印度女的就跟他 hug 一下，哎呀他说这是个中印关系啊，以前是很大的隔阂在公司里的，他说这是上帝让他看见，他从那牢笼里出来，他跟那同事关系就开始和好，多少时候我们听到教会里讲天下男人都一般黑，哎，这姓族怎么还这样讲，从小被 abuse， 被 sexual abuse， 天下女的都是怎么样，从小被妈妈整不合理的待遇，今天信的主也转不过来，因为没有被医治。第三，所以八福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哀痛怎么有福啊，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天世界上很多事情可以避免，但是悲伤能不能避免？悲伤能不能避免？不能。不管你多小多老，睁开眼睛，悲伤不能避免，你早晚要死的，你的亲人也要死的，比你早死你就悲伤，比你晚死人家可能还高兴啊，看你走了吗，老而不死，活得死人家看你烦得很的，跟你讲，但是悲伤不能避免的，而且马路加福音讲得更明白，他说喜乐的人有，不是他怎么说，欢乐的人有祸了，哎，我说哎呀这是太极端了嘛，我怎么还是欢乐人有祸，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接受人生有悲伤以欢乐为目的，你是很危险的，你是非常危险的，你以为我结婚跟我跟这么漂亮太太两个人结婚以后这一辈子就像活在一个仙境里，他每天伺候我烧饭给我吃我每天养活他， You for a big surprise， 离婚就是这样开始的，对人生有个错误的认识，悲伤是必须的，欢乐是 optional， 悲伤要得安慰，所以我们现在在教会像各个教会都开始做 counseling， counseling 字就是辅导，与悲伤人同悲，喜乐人同喜，好这就快一点，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还有7分钟我快一点，好，第三眼睛得开，我想我们眼睛也没有瞎嘛，你说跟瞎眼说眼睛得开，最近我在收音机上 Family Radio 听到有个人叫我忘了他叫 Last Name 什么，是一个盲人歌手 Jenny 什么什么什么，他2岁很漂亮长得还不错，美国人，他2岁就眼睛瞎了，可是他没有气馁，他一直都唱，每次到电台上还得了很多奖，人家就问他一个问题，你得这么多奖你愿意不拿这些奖品来换你的眼那个视觉啊，这个女孩子很聪明， 他说我从来就不再问这个问题，让我自己不能回答。但是他说因为我的当我接受我的眼睛瞎的时候，我就看见上帝替我开路。他说我不能回答那个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我假今天眼睛没瞎会怎么办，他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今天活得还不错。哎呀，我听了好感动。我常想我们今天大家都眼睛开着，是不是？你可不可以很诚实的跟上帝说，我今天活得还不错。因为我们眼睛虽然是看得见，但是我们心中的眼睛常常是昏暗。马太福音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第六章就讲到一根钱财，一根名誉，我没有办法用解经给你讲。马太福音第六章就讲三个那个做善事、祷告，然后进食，就是得好得奖赏嘛。然后后面开始就讲钱财，然后最后讲忧虑。凡是碰到得奖赏和钱财的事情的时候，人的眼睛就很容易瞎。你没有奖赏，你看好人不会瞎眼的。你今天大家服侍是没有人看，哎，我自己高兴来，很服侍很好，一看谁做得好，问题就来了。一来检讨，我们今天来检讨，这问题就来了，本来还没问题的。因为我们的焦点一下子变成跟人家比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来。还有我们一碰到钱的时候，不要为什么，这个钱其实是一张没有用的纸头，撕掉也没有用，但是它真的后面有代表很多意义。我们今天下午在我们课我们会谈这个问题，一碰到钱的时候问题都来。最大的问题是眼睛瞎了，因为他这是马太福音六章说的，他突然讲到钱，怎么会讲到眼睛呢？他说里面的光暗的时候是何等的黑暗。我觉得这个瞎眼的问题，我只能讲一句话就把它带过。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在美国长大，我们从小试着用神的方法、圣经的原则教他们。可是我这个人做爸爸从来没有上过圣经课，从来在圣经找不到怎么做爸爸。我就是照我爸爸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他们。因为我爸爸我觉得还不错的人，也不贪污，也不没有小三，每天回家吃晚饭还可以啊，也没有做大官，就是还可以嘛。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他，像他。可是所以等到我用我爸爸那些方法对我的孩子的时候，我的13岁的孩子老大有一天跟我讲，我说你要吸尘，他跟我讲，我爸爸为什么，我说为什么，因为房间很脏要吸尘，他说我觉得不脏，我的气就开始上来了。爸爸说房子脏，你还说气不脏，我说这家是谁的家，这是爸爸的家，所以我说爸爸说要吸尘器，他说这个逻辑不连的嘛，你这房子是你的，但是房子这地不脏，为什么叫我吸我叫吸，我说我讲第三遍你还问问题，我的血压就开始上来了。因为我的眼睛是瞎的，圣经我看不见，圣经里有教我怎么做爸爸。我搞了5年，当然我2年以后我就悔改，我就跟我那时候他快16岁，他说他不要上学，我说没关系，不要上学。我是很喜欢读书，后来我发现我喜欢读书也是被人家捧出来，哎呀，你都我所以，我那时候整个人生开始反省，我到底喜欢干什么？家从来没有人给我说你要这样好，我给你奖品，我还做不错 ，I don't know。哇，40几岁说 I don't know， 那以前40几岁怎么过的？以后后面还有30几岁怎么办？那个叫中年危机，就重新开始问自己 Who are you? What do you like to do? 他从来没问过。我们人生这么忙碌，小学拼中学，中学拼大学，大学拼学位，学位拼工作，工作拼结婚，结婚拼孩子，最后孩子问你为什么很生气。你为什么不学我？这一路拼过来，我这教会也拼啊，完全不了解，我们眼睛是瞎的。我花了好几年才学怎么做爸爸，所以我那时候才开始读耶稣说：“哎呀，耶稣对这些 税吏罪人是我们看要骂打的，哎，特别要友善，对那些自以为意的反而去跟他公开辩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就想想，搞不好我就是那个自以为意的，就今天耶稣来对着我叫辩论的，所以帮助我开始转变整个对救恩的看法。我最后讲一个见证，还有两分钟，就是神儿女的事情。最后一个要讲的，就是报告神喜悦人的喜年，这是恩典的时代。恩典时代不是说，哎呀，做错了没关系了，恩典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又回到我那个孔孟思想里，要么就是打就罚，我不罚你的话，是给你恩宠，叫你晓得你下次要做好，都有目的的，都是隐性的，就是 manipulation。我想尽方法 manipulate 你，可上帝从来不 manipulate。恩典就是白白的就给，为什么可以证明？因为罗马书说，为一人死少有，为人人死会有感动。耶稣在我们悔改、认罪、还有决心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是不是这样，乔啊？可是我常常是觉得这样，这个家伙这么差，他都不悔改、不认罪，耶稣为他死白死的。我的孩子这么坏，我还对他好，是宠坏他了。有没有这样想过？现在不太敢点头，因为跟自己家人有关系。可你看耶稣就是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显明。差多远。我跟我的孩子冲突的时候，我们开头去一个教会是非常严格的，姐妹不可以穿裙子，不可以穿裤子，长裤不可以穿长裤，做礼拜一定要穿裙子。冬天在密歇根零下什么华氏零度是做礼拜要穿裙子，要么你不要去，好，去就要穿裙子，不可以穿没有袖子的衣服，夏天热得要命，穿有衣服，要不要不要来？对我们这种守规矩惯的，还是小事一件嘛，就做就是了。可没有想到，整个的背后就是一个规条的导向。教会很多人啊，等到我得了一个叫肌肉疲劳症。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就得到，哎，我就很 struggle， 我就跟我的牧师去商量，那牧师说 nothing we can do。 后来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发现那个我们的师母，英文牧师师母跟我去看同一个医生，他跟我同样毛病。我说这种事情为什么不可以讲规条嘛？很多规条的下，很多事情就变成条条框框，什么东西就变成可做不可做，要自己揣摩。然后我们换了一个教会，就到一个美国教会。这美国教会一去头，我就对不起，我看再把这故事讲完就停了。一去的时候，头一天是一个就是主日学，就一屋子人，大概二十几个人，我们新来的。他们说代祷事项，那我想我们通常代祷事项就是为国家、为自己、为黎明、为教会，为什么就这样祷告？他说我的孩子昨天晚上被抓到监牢里，请替我祷告。哎，我说这个家丑怎么可以这样做。然后下个礼拜去发现这个人是执事。我想在中国教会常常儿子被抓监牢的人顶好执事就下台算了，这叫规条。我并不是说大家以后孩子都是去坐监牢吧，不是这意思。你就看见他们怎么对待人的里面的不完善，人里面的无奈，人里面的困境，他们不是很快就变成 jury 警察法官。我就希望教会少一点 jury 警察法官，好不好？他们一去，这个执事就这样。下次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跟我儿子有很大的冲突，我讲得好高兴啊，就好轻松啊。那 有一个人说他血压高，这个人有这个毛病，这个，然后有一个中年年纪大的在讲，他说我最近不想上班，他说我跟我老板处不好。后来一发现他老板就是福特的 CEO， 他是 Vice President， 他说不想上班。我们想做 Vice President 还不想上班，我每天对着他说不想上班。哎呀，我说这个教会是教会，因为他在恩典里行事，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真相讲出来，所以我就爱上这个教会。我希望你们也是爱你们的教会，因为你们彼此在小组里，在同工里关系里可以说 I am in trouble， 别人不说哈，现在总该轮到你了，而是说或应该说 I am in trouble too。 你试试看，气氛就转过来。好，所以我最后一句话结论就是说，福音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没错，但是这四个方面，罪恶里被拯救，从过去的捆绑里得自由，得到一个新的身份，眼睛得开，最后活在恩典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只要我们不要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个人。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有福气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一起彼此接纳。祝你从来教导我们都是神家里的儿女，要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彼此饶恕，像基督在主里，像天父在主里饶恕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福这个教会，让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人，也能够为主做工。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
好，下面谢谢崔弟兄跟我们的分享，让我们也实在看到我们。